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8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六谴责哈马斯领导的突然袭击导致几百名以色列人死亡，表示事件不合理、令人心碎和无端，并重申华盛顿对以色列坚如磐石的支持。
My administration's support for Israel's security is rock solid and unwavering. Let me say this as clearly as I can. This is not a moment for any party hostile to Israel to exploit these attacks to seek advantage.
他話：局勢仍然繼續發展，但不要有半點懷疑，美國支持以色列。拜登話：他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通過電話轉達這個訊息。他還和約旦國王和美國高級國安官員進行過溝通。拜登政府一名高級官員星期六晚間在同記者的通話中話：白宮全日都在和高級官員或領導人接觸，包括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土耳其、埃及、沙特、德国、英国和意大利。这名官员按照惯例在背景介绍时匿名。哈马斯激进组织星期六的攻击令到美国深度政治分裂，双方的美国高级政治人物罕见团结。美国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并承诺确保以色列军队拥有击退袭击和保护他的人民所需要的力量。根据五角大楼的消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星期六在与以色列国防部长约夫加兰特的电话中承诺坚定支持以色列国防军。奥斯丁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对以色列自卫权的承诺仍然坚定不移，未来几日国防部将努力确保以色列拥有保卫自己和保护平民免遭不分青红皂白的暴力和恐怖主义所需的一切。負責領導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部隊，以及與美國在中東地區民有關係的美國中央司令部同樣表示正在與以色列同行保持聯絡。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星期六10月7日從加沙地帶向以色列發動大規模火箭彈襲擊，釀成慘重的死傷。亞洲多國政府強烈譴責暴力，傳達了對衝突持續升高的擔憂。中国外交部8号则表示深表关注，呼吁各方冷静克制，立即停火，同时重新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关于这次袭击，以色列当局表示境内至少有300人死亡，1500人受伤。巴勒斯坦当局则表示目前至少有23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697个人受伤，但这个数据不清楚是否包括了哈马斯武装分子。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7号宣布以色列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中国外交部8号上午透过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回应，中国对当前以巴紧张局势加剧和暴力升级深表关注，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立即停火，保护平民，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中国外交部并且说，以巴冲突反复上演，充分说明和平进程长期停滞不可持續。在星期六，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大規模突襲，幾個鐘頭之後，槍戰一直持續到深夜。哈馬斯從加沙地帶發射了幾千枚的火箭彈，並派出武裝分子殺害和綁架士兵和平民。這次協調一致的攻擊令到以色列情報機構感到完全驚訝。幾十名巴勒斯坦武裝分子從加沙陸路、海上和空中滲透到以色列，造成至少250名以色列人死亡，1000多人受傷。數量不詳的以色列士兵和平民被捕獲並帶入加沙，這樣對以色列來說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以色列對加沙發動空襲，夷平加沙城多棟建築物。巴勒斯坦衛生官員表示，以色列的攻擊造成至少2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600多人受傷。在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大規模突襲之後，主要航空公司這個週末取消了飛往特拉維夫的幾十班航班。特拉維夫本古里安機場的抵達告示牌上有美國航空、法國航空、漢莎航空、阿聯酋航空、瑞安航空和埃琴航空等取消航班的公司。然而机场当局并未停止与以色列第二个国际机场和红海旅游目的地埃拉特 的商業航空聯繫。德國漢莎航空發言人對法新社話：鑑於特拉維夫目前的安全局勢，漢莎航空將會取消星期一和之前所有往返特拉維夫的航班。他補充話：該航空公司永久監控以色列的安全局勢，法航表示已經暫停特拉維夫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為止。星期五10月6日在西班牙結束的歐盟峰會，因遭遇波蘭和匈牙利的反對而無法就移民改革問題發表聯合聲明。歐洲統計局當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歐盟今年第二季遣返的不正常移民人數大幅增加了 29%。 數據顯示絕大多數不正常移民是由德國和法國去遣返的。歐盟峰會本來計劃在結束的時候就移民改革問題發表一份聯合聲明，但政治立場極右的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和波蘭總理莫拉維茲基對此提出異議，最後迫使到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單獨以他個人的名義就庇護政策和邊界保護發表一份聲明。進入歐洲的正常或者合法與不正常或非法移民人數持續暴增，引發很多歐盟國家對移民問題的熱議，甚至成為一些國家的政治和經濟難題。對很多包括日韓在內的中國周邊鄰國藝人而言，中國市場多年來一直是一個令人嚮往的地方。這裡人多錢多，不單止粉絲熱情高，而且廠商贊助需求亦都很旺盛。但是很多藝人不了解或者不完全了解的是，中國市場同時又是一個政治禁忌超多的大雷區，境外藝人有時一不小心無意觸碰到這些禁忌，不單止可能引起當局不滿，而且也會遭到粉絲的譴責，過去紅極一時的作品也都有可能瞬息之間全部被落架，帶來真是可謂一不小心滿盤皆輸的嚴重後果。根據南華早報以及多間網絡傳媒的報導，日本一間著名的經紀公司最近為旗下藝人配備一份進入中國市場注意手冊，裡面列舉了一系列在中國被視為敏感甚至禁忌的議題，提醒藝人在講嘢或網上貼文時要小心謹慎。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今日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為了阻止香港發生公眾示威活動，上個星期警方和大學當局阻止學生舉行紀念雨傘運動的首夜活動。10月1日甚至逮捕了一名在公共場合舉著白花的男子。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分析人士表示，当局先发制人迅速采取的行动表明，他们对这座城市的任何抵抗活动东山再起有几咁担心。伦敦国王学院克森潘法学院的客座研究员黎恩浩是接受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现时香港的政治表达都是非暴力，避免直接羞辱当局，但是香港政府仍然非常之担心让不同的声音被公开听到或者被媒体报道。10月1日中国国庆节当日，一名在香港被很多人称作为是美国队长的39岁男子，因为在香港繁忙的铜锣湾购物区手持白花而被三名警察逮捕。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面流传的一段视频当中，该名男子手持是白花，企在一家百货商店前，身穿一件黑色的 T 恤，上面写着香港加油，白花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是哀悼。三名便衣警察将他围住，要求他出示身份证，该名男子未有服从，并且开始回应警察，警察将他是按倒在地上，并且强行扭他双手到背后。背景当中可以听到一小群的旁观者敦促警察不要伤害该名男子，同时强调献花并不是犯罪。根据当地的媒体报道，警方随后以扰乱公共秩序、妨碍警察执行职务的罪名逮捕了他。香港警方未有回应美国之音置评的请求。在过去，香港人通过举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公众示威，亦是大规模游行来庆祝中国的国庆节，针对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抗议活动亦都是屡见不鲜。但自从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大流行以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香港实施的国家安全法阻止了香港居民参与公众抗议。一些观察人士表示，近日发生的事件表明香港警方正在采用中国同行所使用的镇压方法。 大家是需要得到警方的批准才能够示威，而在某些情况底下，警方会将组织者带走并且审问他们。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亚洲部副主任黄松年就是表示，他说当局实质上是在度阻止大家是组织抗议活动，而且还有更多的人因为表达异议而受到惩罚的例子。虽然香港当局声称他们继续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以及自由，但是国王学院的黎恩浩就表示，他认为当局的行为和这些讲法是相矛盾。他表示除了根据国家安全法逮捕以及起诉超过250人之外，他们采取的先发制人措施表明他们不尊重受基本法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以及自由。相反，香港政府将国家安全法置于基本人权之上。黎恩浩补充说，这种做法违反了基本法当中的普遍人权标准。7月1号，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祝香港回归中国26周年的招待会上表示，必须要警惕软抵抗，积极维护国家安全。就在国庆节前几日的一个星期四，香港浸会大学的三名学生在校园组织了首夜活动，纪念2014年为期79日的公民抗命行动，即是雨伞运动九周年。据当地的媒体报道，学生是身穿着黑色 T 恤，衬衫上面贴有自由不是免费的等等的标语，以及是黄色丝带。静立10分钟之后，校方人员将学生带走，理由是他们进行了未经授权的活动。在发表美国之音电子邮件的声明当中，该大学官员表示，他们尊重和维护言论自由，并且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授课、学习以及研究的环境。浸会大学校方写话，如果学生或者学生组织需要在校园内组织活动，他们必须要在活动开始之前向学校提出申请，并且是提供有关活动的准确信息，任何违反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导致要求终止活动或者受到大学管理层的纪律处分。虽然关于在大学校园组织活动的指导方针已经是存在着很长的时间，但是国王学院的黎恩浩表示，自2020年7月国安法生效以来，大学管理层一直对学生活动人士非常之敌视。他对美国之音表示，2020年之前，大学管理层曾经对学生在校园里面的活动表现出高度的宽容以及是尊重，希望创造一个自由的环境。但是过去两三年，大学管理层对学生校园生活的容忍度是有所下降，一些学生会被迫解散。由于国家安全法对行使基本权利以及自由是没有明确的界限，一些分析人士表示，很多的香港人被迫效仿中国大陆活动人士用来表达意见的策略。东京大学合作研究员潘家伟对美国之音表示，没有人知道红线是在哪一度，因此大家很难知道他们还能够在几大程度上表达自己的意愿。潘家伟表示，为了在行使言论自由以及确保人身安全之间取得平衡，香港人正变得好像中国大陆活动人士一样富有创造力。他说，香港人表达观点的唯一可能方式就是在网上分享，但是他们不能够使用真实姓名，需要使用非常之晦隐的措施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浩伟台北报道。
经过三年新冠疫情清零封关之后，香港疫后经济复苏不似预期。前财金官员马时亨接受香港传媒访问说，现在香港的经济是近20年来最差，他形容是腹背受敌。一来地缘政治关系令到外资流入减少，加上中国大陆亦都有很多问题，不能够似以前背靠中国。欧盟最新的报告说，香港人权和自治情况持续恶化，中资企业增加，外资撤离。有时事评论员担忧，国安法之下香港的国际地位可能被新加坡取代。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今年初同中国大陆全面通关，港府不断向外推广疫后复常，重返国际舞台。不过一连串的数据就显示，中港两地全面通关并没有即时带动香港经济复苏。 据纽约时报中文网九月底报道，中国经济令投资者受到了惊吓。到目前为止，香港股市今年已经下跌超过11%，是全球表现第四差的股市。新股上市集资的资金只有$27 亿，亦都是20年来最低。会计师事务所德勤估计，今年头三季度香港的全球集资市场排名只是能够达到第八位，落后于中国大陆、美国、亚联酋、印度和印尼。如果撇除$10 亿的超大规模新股，香港新股的平均集资额由去年的$7.5 亿下降到今年的$5.9 亿，是过去10年当中最少的。香港富卫集团主席、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前局长马时亨日前接受网媒香港零一访问表示，现时香港经济是近20年来最差，整体经济疲弱，各行各业都面临困境，股市、楼市即是房地产都跌，每个人都较之前穷，所以消费力减少。马时亨形容香港目前腹背受敌，一来地缘政治关系令到外资流入减少，加上中国大陆亦都有好多问题，不能够好似以前背靠中国，库房缩水加上财赤，有机会令香港政府有公共财政压力。前香港苹果日报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利世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20年前即是2003年香港爆发沙士疫情期间，马时亨出任财富局局长，当时中国经济仍然是处于高增长的时代，加上当时的疫情高峰期大约是3个多月就过去，香港经济在沙士疫情过后基本上就反弹，但是2023年新冠疫情之后，香港的经济不能够好像20年前那样即时反弹。他认为马时亨评论香港经济20年来最差，某程度上是对的。
但是不要忘记2003年那阵时候，中美关系又没有那么差，甚至乎美国自己都是在那段时间都有一个相对上几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家美元其实是处于一个相对高息和紧缩的状态。香港作为一个美元化的经济体，因为联系汇率的关系，是没有可能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有任何利好的因素。即是香港无论在宏观经济上边、在地缘政治上边，甚至乎这个中国大陆本身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状况等等因素，现在都是非常之不就的香港的。咁所以你话马时亨嗰个即系判断系咪啱，咁我谂某程度上都啱嘅。
不过利世文对马时亨指港府应该趁机会作大刀阔斧的改革有疑问，他认为似乎大家都知道有些事情不妥，但是就欠缺解决之道。利世文又表示，香港政府目前的财政储备差过20年前的沙士的时候，因为现在政府开支的规模比以前大，以目前的速度慢慢缩减财政储备的话，可以预见大约2年左右，香港就会正式进入一个财政危机，可能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我们行联系汇率制度。行联系汇率制度是令到这个政府不能够透过发港元或美元债去处理它不论中短长期的那个即是财政开支问题。换句话说，如果嚟紧嘅日子政府又冇办法削减开支，又冇办法开征新嘅税收，又冇办法增加其他收入，咁佢唯一嘅可以行过一步呢，就係、是、可能要改变一下香港而家一啲好根本嘅经济结构，即係一啲好根本嘅制度。我唔覺得佢會即係放棄聯繫匯率啊，即係貶值啊，然之後走去發港元、美元債啊。我呢個做法係可能係因為係災難性。
李世民估計港府可能將部分涉及開支嘅項目以人民幣融資，甚至係支出都以人民幣結算，包括發展同大灣區融合嘅新界北部都會區同埋明日大嶼等項目。 美其名为顺便推展香港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将来港府可能有两盘账目，即是一个地方同时使用两种货币，即是人民币和港元，不排除日后港元走向澳门的葡币化。
港币葡币化，即如果大家了解澳门的经济，就知道澳门其实它本身有自己澳门的葡币，叫做，但是是没人用的，因为葡币理论上就跟港元挂钩的，但是人就如果是真的很贵重的东西，或者自己收在家里床下底的曲奇饼罐那些钱，就是港纸来的。日常生活使用应用就是用人民币，那就没人用葡币的，葡币基本上是纯粹是纪念品来的。那我想未来港纸的情况都会类似，就是啲人如果要自己储埋收埋嘅，可能就会用美金咯。咁啊，如果你即系用嘅，平时使用嘅，咁甚至乎可能越嚟越多交易进行嘅，都系用人民币。咁就结果又系咁咯。好多人有两盘账，有用多过一种货币。咁其实呢个情况都唔系话好罕见嘅，即系好多地方都系咁。
前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的股市中资企业的占比越来越高，外资撤离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他认为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有一定影响，加上香港股市的总值大概是35万亿港元，即是接近4.5万亿美元，但是目前每日的成交只有800亿港元，即大约100亿美元，完全不成比例，而且在2000多间上市公司当中，有接近1000间是零成交，还有100多间是被停牌。他认为这个情况反映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正在失血，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的地位亦都被新加坡取代。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正在失血，失血失血，甚至 IPO 的那个数目里面来说，那个金额还低过印度尼西亚。咁呢啲喺以前根本就不可想象噶嘛，咁所以我認為咧，最主要嘅問題就係話近年嚟一系列嘅政策啦，俾人哋去質疑而家香港，就話從北京嘅治港系統乃至香港嘅特區政府，佢哋所行嘅路線、所執行嘅政策，是否係要將香港變成咗一國一制，要將香港內地化，要將香港變成內地普通城市咧？人家在質疑緊呢樣嘢，儘管北京口頭上都係話要堅持一個一國兩制，但係做緊嘅嘢裏邊咧，恰恰咧就人哋就覺得咧就係往呢個一國一制嗰個方向去行。
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制定的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3年，欧盟执行委员会今年8月中发布的2022年度香港报告提及，香港人权和自治情况持续恶化，令人质疑中国政府一国两制的承诺。报告亦都提及，香港经济数据显示2021年外资直接投资，即 FDI， 中国大陆占香港接受外来投资的28%是最大的来源，而香港的对外投资有49%是流向中国大陆，而中企在香港数量比2019年6月增加了17.5%，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更加占了香港股市市值的77%，但是超过5%的外资撤离，12.5%的外资区域中心撤出香港。时事评论员李世民对美国之音表示，国安法之下香港的国际地位可能被新加坡取代，香港已经失去中国大陆和国际社会之间的中间人角色。
现在香港外资既不觉得安全，而大陆的企业也不觉得香港有什么特别，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即係香港就已經冇咗嗰個即係中間人嘅角色，而家呢個中間人的角色好明顯就係俾新加坡做緊，而新加坡除咗呢樣嘢之外，佢仲有其他東盟國家嘅嗰、那個即係連接啊關係啊，其實人哋有嘅嘢我哋冇，我諗呢一個係香港最大嘅問題咯，就係、是、我哋本身。以前有的那個高度自治現在沒有了，新加坡就 定義上就是一個國家，咁佢梗係高度自治啦，係咪？咁所以呢個就係香港面對嘅問題。
李世民表示，港府一定會強調香港仍然是行普通法，尤其是民事案件當中，個人與個人或者個人與企業之間的商業糾紛仍然可以用民事法進行。不過他擔心民事的商業糾紛會不會被個別有權勢的人士提升到國家安全的層面，甚至動用公器處理私人問題，這些亦都是外資對香港法治的疑慮。前政協委員劉夢雄對美國之音表示，多間在香港上市的中資地產股，包括碧桂園、中國恒大等相繼崩盤，香港的地產市道亦都越來越疲弱，影響香港政府的稅收和賣地收入，造成結構性的財政赤字。劉夢雄預計香港目前大約896億美元的財政儲備不能夠支持幾耐，未來一兩年將會下跌到危險的水平。他认为香港目前的经济问题源于一左二窄的错误倾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被誉为中国巴菲特的私募基金负责人善祥基金董事长关善祥突然离世，震动中国的财经界。关善祥的死因到现在没有公开，外界盛传他生前是重压地产股，导致旗下基金产品严重亏损。有分析认为，中国投资环境缺乏监管，使到信仰价值投资的关善祥沦为牺牲者，他的离世是中国经济下滑的真实写照。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善祥基金董事长关善祥9月29日突然传出已经离世，终年38岁。善祥基金官网9月28日公告，旗下深圳市浩四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日常运营遭遇不可抗力的因素，为保障持有人的切实利益，公司定于今年10月18日为系列基金产品的终止日。其后大陆私募圈传出关善祥已经过世，但是具体死因不明。而据一些公众号文章和社交平台上流传的消息，关善祥是自杀身亡。综合中国每日经济新闻和证券时报网的报道，善祥基金的行政服务人员在私募圈向投资者发出关善祥离世的提示，要求投资者登录善祥基金公众号，并表示公司基金产品会进入清算流程。据了解，目前这些基金正严重亏损。公开资料显示，关善祥是广东佛山人，家族世代务农。外界盛传他在12岁因为跟随炒股的爸爸迷上股票，自此信仰价值投资。据称只有高中学历的关善祥曾经经历由30万元人民币本金赚到过亿，通过股票投资在28岁实现财务自由，亦为他带来中国巴菲特的外号。而他的目标是自己实现500亿的投资目标，家族基金透过后代实现万亿的投资目标，目标是做投资做到120岁。身在美国的财经评论人蔡慎坤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相信关善祥突然去世和他身处中国，但是就依然坚持自己的投资理念有很大关系。
在中国无论是股市也好还是整个的投资，
蔡慎坤说在中国无论是股市也好并是整个投资环境都好，和赌场是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赌场反而是会讲规则，而中国的证券资本市场连规则都没有，要讲究所谓的价值投资，最后可能会输到血本无归。就好像恒大刚刚出事的时候，很多资本介入，认为中国政府肯定是会出手相救，所以就买了很多恒大债券，但是现在看来是赌错了方向。蔡慎坤说，缺乏监管是中国资本市场一大特征，充满风险，投资者稍为不慎就会一败涂地。
这个投资银行也好，著名的会计机构也好，咨询机构也好，
蔡神坤话，无论系投资银行又好，定系著名嘅会计机构、资讯机构又好，喺呢啲大公司爆雷之前，根本系冇发出太多嘅预警，外界好难搞清楚佢哋真实嘅财务状况，所以话中国嘅资本市场系充满欺诈、充满谎言。在这样的一个投资市场，你要赌啱的可能性概率是极小的。至于为什么关善祥信仰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但是仍然出现巨额的亏损，网上盛传这点跟他踩雷中国地产股有关。北京青年报报道，关善祥的投资收益主要是来自大型地产商融创中国，而他人生第一桶金据讲亦是透过重压房地产获得的。蔡振坤认为，中国的经济容易被政治因素左右，不少成功的投资者背后都有强大政治后盾支持。
中国政府主导要投资什么东西，你可能在这个方面呢，你介入进去。
蔡振坤说，每当中国政府主导说要投资什么东西，你在这个方面介入的话，仍然会有一些机会。例如说，现在政府高度鼓励半导体行业、芯片行业，你将国外的技术迂回地带到中国的话，中国政府有可能高度重视，基本上都会开绿灯，那你就有可能赚快钱。至于其他行业，尤其是现在房地产这个烂局，基本上是很难收拾，当局是有可能会放弃，最终的结果就是一地鸡毛，每间大型房企都会陷入非常艰难的状况。现居澳洲、毕业于山东大学的金融学者司令对美国之音说，关善祥离世和投资失利的种种恶果有直接关系，而他号称中国巴菲特的神话亦会随着他生命逝去而彻底破灭。
以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关善祥曾经是一个以价值投资为核
心。司令
话，
以前关善祥是一位以价值投资为核心、比较推崇理性分析的投资家，曾经创造30万变100亿的神话。纵使他有回天之术，使出浑身解数，亦难以挽回他的投资败局。其实这点正是中国经济全面下滑的其中一个真实写照，亦即是说，中国经济由过去比较健康良性的价值投资方向，变成现在投机者居多、千疮百孔的资本市场。关善祥事件带给大家的思考是非常巨大的。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在美国拜登政府颁布全面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和半导体制造技术的管制措施一周年之际，华盛顿正是计划进一步完善这个措施，包括限制向中国出口人工智能芯片和制造芯片的设备。分析人士说，新的措施出台后将会使到中国的本土芯片产业更加艰难，再加上受到国内经济下滑的影响，甚至连过去一直擅长的筹募资金都将面临巨大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据路透社的报道，拜登政府已经就更新去年十月颁布的对华芯片出口管制措施的部分内容知会北京。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的讲话，新的措施旨在是与荷兰及日本出台的有关规定保持一致，限制更多芯片制造设备对华出口，并且弥补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管制措施的一些漏洞。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负责中国与技术政策的副合伙人特廖洛对美国之音表示，拜登政府向中方知会的内容主要是根据自去年10月7号美国出台的对华芯片出口管制措施以来，美国商务部收集到的意见进行的政策微调，以及是依据荷兰和日本制定的相关规则增加一些有关芯片制造设备方面的限制，而另一部分涉及的人工智能芯片的新管制措施仲是在讨论当中，亦都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公布，以免激化同中国在这个领域的紧张。 先进的 CPU 许可证的潜在新门槛这个单独议题仍然是讨论当中，短期内可能不会被纳入任何政策更新当中。而此外，一些的美国机构对升级和中国的科技竞争问题持谨慎态度，认为这个时候增加对华为以及是中芯国际等中国公司的限制价值不大。拜登政府还未透露任何与北京方面就有关措施沟通的细节，但是总体来讲，就出口禁令规则向中国打招呼是拜登政府试图稳定美中关系的一部分。今年二月，美国击落了一架入侵美国领空的中国高空间谍气球，导致两国紧张关系严重升级。为了缓和气氛，双方在多个层级小心翼翼地展开接触。拜登政府对去年芯片出口管制措施的更新正值是美中关系出现解冻迹象的时候，而与此同时，拜登政府亦都正在同北京接触，以争取确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下个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以及是同拜登总统的双边会晤，这个可能影响了出口管制新规的发布时机。路透社引述的消息人士讲话，美方官员一直在努力避免在峰会召开前夕公布这些的规则，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可能会影响习近平出席会议。他们指出，任何在十月初还未准备好公布的规则都可能会保留到峰会之后，以避免与中国的对立。特廖洛表示，如果美国修改对华 CPU， 即是用于人工智能的芯片出口许可证的技术门槛，中国政府料将会是采取报复措施，这个可能会给予目前解冻的美中关系带来新的压力。今年七月，中国驻美大使谢锋针对美国可能会进一步收紧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禁令曾经发出警告，他在出席阿斯彭安全论坛的时候表示，中国肯定会作出回应。八月份，中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从该个月起对加、者这两种用于半导体生产的矿产物系项目系实施出口管制。而之前，中国亦都宣布禁止国内关键通讯基础设施采购美国半导体大厂美光公司的芯片产品。但是北京的这些反制措施被认为是效果有限。美国关键矿产研究所的专家将北京的加和者是实施出口管制的措施形容为是纸老虎。该个研究所的共同主席科夫顿之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各国都知道应该是怎样提炼加工这个加和者，美国是没有这个的工业是因为从中国购买更加便宜，而如果是中国一旦切断出口，它完全有能力在六个月之内就建是这个者的生产线。除此之外，中国政府接招的对策则是加大了对半导体芯片技术以及设备全产业链的投资和研发，试图在半导体芯片行业是完全去美国化，走出一条自力更生之路，重塑中国芯片产业的研发以及是生产。九月份，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推出一款搭载由中国本土生产的号称具有 5G 功能的芯片的高端智能手机，被认为是取得到一定的技术突破。加拿大拆机评测机构 TechInsights 9月4号对华为这款的手机进行了拆解分析之后作出结论，手机是使用了中芯国际生产的7纳米麒麟 9000S 芯片。该个机构副主席哈奇森是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个表明中国半导体行业是没有极紫外亦即是 EUV 的光刻工具的情况之下能够取得技术进步。不过在没有先进芯片制造工具的情况之下，这个有限的技术突破似乎亦都已经走到尽头。要达到7纳米芯片的制程水平，中芯国际使用的是上一代芯片制造设备，它的致命缺陷是成本高、良率低，而且难以实现量产。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复兴美国创新项目高级顾问韦斯立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在半导体制造领域投入了大笔的资金，同时给予了企业提供巨额补贴以及是税收上的优惠。据一些消息来源说，中国在这个2022年提供了1500亿美元芯片补贴。9月19号，他们将半导体投资税收抵免额度是提高了 20%， 或者到了某一个时刻他们是会取得成功。 路透社在9月5号的报道说，中国正在推出一项新的由国家支持的投资基金，旨在筹集3000亿元人民币，折合大约是410亿美元，支持他们半导体产业。该个基金是中国国家集成电脑产业投资基金，亦都是在他们业内简称为大基金的第三期计划。知情人士表示，大基金是三期已经在几个月之前获得中国当局的批准，主要投资领域将会是芯片以及是制造设备。但是韦斯勒表示，中国距离实现高端芯片自给自足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缺少先进技术以及生产设备的情况之下，集入大笔的资金并不能确保中国的半导体行业能够迎头赶上，只会是扰乱国际市场。
They don't have the most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t the lower nodes. But they probably will invest very in manufacturing. They don't have the most advanced.
韦斯勒表示，他们仍然是十分之落后，缺少最尖端的设计，在较低节点上面，他们是没有掌握最先进的生产工艺，但是他们可能会在我们所讲的传统节点或者20纳米以上的节点上面进行大量的投资。韦斯勒仲表示，如果好似佢哋经常做嘅咁样过度投资，呢个可能导致大量补贴嘅高节点芯片系涌入市场，扰乱贸易。而目前受到经济下行嘅影响，中国响筹集资金呢个传统强项方面，似乎亦都遇到咗阻力。据《金融时报》嘅报道，大基金嘅第三期计划呢一个嘅中国到今为止为支持半导体产业而发起嘅最雄心勃勃嘅一轮融资，响最初阶段难以实现佢嘅融资目标。牵头落实融资计划嘅中国工业以及信息化部响向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筹集新嘅目标资金嘅时候遇到咗困难，因为呢啲嘅企业响经济放缓当中举步维艰。而此外，业内人士同分析师亦都表示，面对住美国该个行业获取先进技术嘅限制，企业界亦都唔情愿咁对该个产业进行大笔嘅投资。但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中央政府或者是到时候会出手相助，但是这个可能会同样是带来其他的问题。
I imagine that they're having trouble raising the money. Somehow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ll...
哈夫鲍尔表示，我可以想象他们在筹集资金方面遇到了困难，中央政府会以某种的方式迫使到银行去支持公司，或者换句话来讲，以某种的方式提供资金，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是一笔有用的开支，而且由于他们对选择投入多少钱是没有政治限制，他们可以一路浪费很多的钱，就好像他们过去在钢铁行业所做的这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1881年夏天，詹姆士·加菲尔德总统遭枪手刺杀，伤势严重。行刺嘅人话佢拥护嗰个支持副总统切斯特·阿瑟嘅政治团体。这名刺客是个精神病人，不过很多人真的认为副总统参与了这次刺杀行动。他们知道副总统的很多政治盟友不喜欢加菲尔德总统，所以副总统或者通过某种方式给凶手提供了帮助。加菲尔德总统的伤势曾经一度好转，但是伤口感染两个月之后总统去世。几小时后副总统阿瑟宣誓就任总统。阿瑟曾经是一位成功的律师，他从政亦有几年，但是他在之前从来没有担任过公职，很多美国人质疑他是否能够升任总统之职。有一个人甚至说，哎呀天啊，连阿瑟都能够做美国总统了。几乎所有美国人都担心阿瑟会成为来自纽约的共和党大佬康克林的政治工具，
他们肯定康克林将掌握阿瑟政府的实权。但是他们估错了，阿瑟使所有人都大感惊讶，他切断了与康克林政治集团的所有联系，独立于所有党派之外。阿瑟要求加菲尔德总统的内阁辞职，除了一位部长之外，他重新任命了其他所有的内阁部长。他向国会提出的第一项要求是改革联邦政府的招聘制度。阿瑟总统提出一项新的公务员制度，以个人能力而不是政治因素来决定聘任哪个。共和党领导人反对这些建议，因为新的制度会使他们无法为自己的支持者谋得联邦政府的职务，而这个将使他们失去很多权力。当时这些共和党领导人控制着国会，所以他们对总统提议的新公务员制度不予理会。但是公务员制度改革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刺杀加菲尔德总统的人就认为，依照自己的政治背景，自己本来应该获得政府的职务。同时在美国邮政部出现了新的腐败问题，所以公众开始要求净化公务员队伍。1882年，新一届国会产生了，民主党人得到了国会的控制权。阿瑟总统再次提出进行公务员制度改革，这次他取得了一些成功。新一届国会通过一项公务员法，要求10%的联邦政府职位以竞争考试的方式选人。这10%的岗位包括邮政部一半的工作机会，还包括海关的绝大多数工作。新法律还规定，政客不能够要求政府雇员为他的竞选提供资金。国会还专门成立一个公务员委员会，确保新法的实施。阿瑟总统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政府每年获得的收入超过了支出所需。当时美国政府的绝大部分收入来自进口关税，每年关税带来的财政收入比政府所需的资金多出1亿美元。征收高关税原本是为了保护美国的民族工业免受外国产品的冲击。阿瑟总统想降低关税，但是国会就想保持高关税，产业界的领袖亦想保持高关税，因为他们不想和外国的低价产品竞争。国会认为通过高关税获得额外收入没什么问题，而且想到很多办法将这些钱花出去，比如国会提高了内战士兵的津贴，还批准预算用于在全国各地兴建道路、桥梁和河道。但是很多这样的工程是没有必要的，批准他们只是出于政治目的。国会将政府的钱用在一些重量级议员的家乡建设上。1882年，国会通过了河流和港口法案，法案将耗资近1900万美元。阿瑟总统否决了这个议案，但是国会驳回否决，夹硬要通过议案，使它成为法律。后来，阿瑟总统又敦促国会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如何减低关税。国会成立了这个委员会，委员会建议将关税降低20%。但是，国会在开始讨论一项新的关税议案时，对委员的建议只字未提。和减低关税相比，阿瑟总统在促使国会削减公共债务方面取得了更多的成功。在他的任期内，公共债务减少了4亿多美元。 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阿瑟总统上台后进行的改革，虽然他在廉政和降低关税方面所做的努力使他赢得民众支持，但是他没有获得自己的政党共和党的支持。阿瑟希望能够连任。1884年他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考虑的人选之一。另外一位候选人是来自缅因州的国会参议员詹姆士·布莱恩。在第一轮投票中，布莱恩获得334张选票，而阿瑟只获得278张选票。三轮投票之后，布莱恩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但是很多共和党人拒绝支持布莱恩，他们指责他为人不正，是有权势的共和党大佬的傀儡。民主党推选纽约州州长格罗弗·克里夫兰为总统候选人。和阿瑟在全国建立廉洁政府一样，克里夫兰以在地方上反腐败而出名。克里夫兰最初是纽约州布法罗市的市长，他清理市政府内的腐败行为，为纳税人节省很多钱。后来克里夫兰当选为纽约州州长，同样致力于在州政府内反腐败。克里夫兰拒绝将政府的工作机会交给有政治背景的民主党人，而是在州政府里面雇佣那些有能力的人。这些政绩使他获得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1884年的总统选举在共和党的布莱恩和民主党的克里夫兰之间进行，是美国历史上竞争最激烈的总统选举之一。一班反对布莱恩的共和党人发表一些信件，以证明布莱恩为人不老实。这些信是布莱恩很多年前写的，当时他卷入了一宗出售铁路股票的丑闻，现在他无法不为这些陈年旧账而辩解。布莱恩的支持者进行反击，挖出克里夫兰过去的一个污点。克里夫兰从来没有结婚，但是在十几年前他结识过一位年轻的女士，后来这位女士又生了一个男仔。克里夫兰不能够肯定自己是小孩子的父亲，但是他承担起抚养小孩子的责任，经常寄钱给他。一家共和党的报纸刊登这件事，很快共和党支持者开始拿这件事开玩笑，大叫：妈妈妈妈，我的爸爸在哪里？他去了白宫。两位候选人都全力竞选，所有人都看得出两个人的选票会非常接近。选举日那一日落着雨，非常寒冷。初步计票结果显示，两人所获的选举人票几乎相等，而获得大多数纽约州选民票的人将获得胜利。这个是因为一旦获得大多数纽约州选民票，就将获得纽约州所有的选举人票。选举日后的第三日，选举官员先至终于公布结果，他们宣布克里夫兰获胜。全国各地的民主党人狂欢庆祝，他们高呼克里夫兰真的要去白宫了。克里夫兰的当选将给美国带来很多重大的变化。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维要参加课堂上的辩论，所以他感到紧张，所以就找 Larry 帮他出办法。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You are toast 以及 The tables have turned。
Larry， 我怎么办？这次辩论的成绩占其中考成绩的一半。
Okay, calm down for a minute. What's the topic of the debate?
辩论的题目是国会最近通过的医疗改革法案。我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些新闻，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Oh my, that is certainly a complicated topic, even for an American. Are you arguing for or against it?
我是辩论的正方还是反方？哎呀，糟了，我不记得了。
You don't even know what side of the argument you're on? Well, looks like you're toast.
I'm toast? 你讲什么啊？
It means you have no chance. You're done for. You're finished. I don't see how you could possibly be prepared for this debate.
I'm toast. 就是 I'm finished. 我完了。哎呀，这科是必修课，我一定要通过的。Larry, you have to help me.
I don't think I can, Li Hua, although I know I'm going to be toast if I just sit there and be negative.
没错，如果你只是坐在那里看着我出丑，你实死啊。
Well, I can tell you about the health care bill, but if you don't know what side you are on for the debate, I don't think that will help you.
虽然我不记得自己是哪一方，但是我的死对头 Susie 是我的对手啊，我们不是一对，而且他很叻辩论的。I really am toast, Larry.
Unfortunately, I would have to agree with you. You don't have any friends in that class. Give one a call and see if they remember which team you are on.
是哦，我可以打电话给 Jennifer, 看看她知不知道我是哪方的。Larry, 好消息啊， Susie 病了啊。
Huh?
Jennifer 说 Susie 重感冒，开不到声，更加不要提话辩论了。I'm not toast anymore, 我有救了。
Oh, I see. What about your team? Do you know what side you need to prepare to argue for?
Jennifer 说我和他都是正方的，支持这个法案。他还叫我不用担心，哇，我们这方有几个好劲的人啊，真是太好了。
That's good news. Looks like the tables have turned in your favor.
The tables have turned? 什么台啊?
I'm not talking about an actual table. The tables have turned means that the person that used to be ahead is now behind, and the person who used to be at a disadvantage now has an advantage.
哦，我明了。The tables have turned 就是指形势有了180度大转弯。我之前是弱势，现在忽然是变了优势。
Exactly. You can say the tables have turned in your favor. It doesn't look like your grade for this class is toast anymore.
The tables have turned in my favor. 风水转到我这边来了，一切都对我有利。哈哈，我本来以为 I was toast, 但是现在对手病了，队友强大。The tables have turned. 我真是好彩了。
It looks like your classmate Susie is the one who is toast now.And since you don't have to prepare for that debate anymore, I was wondering if you could help me out a little.
怎么啊, Larry?
Well, I need to submit a report on the Chinese market to my boss, and I've been putting it off. It's due tomorrow, and I could use someone to help me do some research on Chinese websites.
你听日要交一份关于中国的市场分析报告，现在还没想到怎样写。你想叫我帮手在网上查资料？哼，我先不理啊。
Oh, Li Hua, please. If I don't finish this report in time, well, I'd be...
You'd be toast. 你完了。Larry, 没几耐之前，你还是不肯帮我准备辩论的。现在轮到你求我了，我不帮。哈哈, it seems the tables have turned.
That situation wa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I didn't really have any way to help you.
这又是，但是我真的帮不到你啊，我又不懂写市场调查报告。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me?But I'll be toast without your help.
Sorry, Larry, 我真的没办法帮你啊。我还要和我们辩论的队友在图书馆开会。哦，是了，你可不可以开车送我去啊？
哈， it looks like the tables have turned again.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呢就是 you are toast, 意思就是你玩完了。而另一个呢就是 the tables have turned, 意思就是指局势发生逆转。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